好，《创世纪》第二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三节，首先圣经当中讲到神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啊。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在总结的时候啊，你们有。我在前面回顾总结的时候，你们有问题可以打在弹幕上啊，然后我也会问大家一些问题，看大家的一些回应。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为什么安息呢？神为什么歇了他一切的功呢？神为什么要歇了他一切的功呢？在这个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的理解的意思理解的时候，并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从此以后神不再创造，这样的理解是错的。所以神在这里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完毕啊，就是这个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安息啊。神为什么歇了他一切的功？因为天下。天地万物都造齐了，齐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万，我上次讲过，万物就是万军，就耶和华所创造、所掌管、所差遣的万军已经都齐了。所以若是齐了，就意味着上帝他创造本身的目的就已经可以实现了，有能力可以实现了，条件具备了。那么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要更新啊，因为地已经空虚混沌了，已经黑暗了。那么这个更新要更新的目的是什么呢？更新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啊？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要看到你们的答案。这个更新，上帝创造啊，他要改变啊，这个已经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属灵上的黑暗已经进来了，但他要改变更新。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这就本身就是他创造的目的。我讲过的，我看一下你们的回答。有次序，不是仅仅。都更新在基督里，不准确。好，第一个我看到啊，只有一个啊，一个两个，只有两个正确答案。荣耀充满全地啊，就是荣耀，上帝的荣耀要充满全地，上帝的名要被全地高举。换句话说，全地这里，当我们说上帝的荣耀要充满全地的时候，这个全地就是指所有被造物，所有被造界，上帝的荣耀要充满天地啊。要把这个理解清楚啊，要把这个理解清楚。所以神就安息了，神就安息就意味着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要成就的所有的条件都已经齐了，因为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我们讲到安息。然后我在那时候灵修跟你们简单结合了新约的经文，哪两处经文？结合了新约耶稣基督对安息的两点教导，对吧？第一个，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是第一。第二，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来得享安息。怎么才能得享安息？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安息不是休息啊，所以从马太福音11章可以看出来，得享安息就可以等同于得享生命。而生命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当中是与国度等同的，神的国等同的，划等号的。OK，好，所以，这里的，所以当神说一切就已经安息了啊，歇了他一切的功， 歇了他一切的功，进到一个完毕的一个状态，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安息这个以后因为我们还会讲，因为我们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呢，所以不用着急。你讲到旧约会反反复复提到安息的条例，我上次跟你们讲过的安息的条例，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十诫颁布一次，在生命记又颁布一次，而这个颁布是依据于不同的原因，这个等到时候再来看。所以安息是个重要的概念，我还会跟你们讲圣经当中把安息分成了四种安息，不一样的啊，他这个安息这个词用的程度不一样，我只是帮你们先指到耶稣基督那个终极的解释上啊，你们现在只要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好，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人的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刚才有人说什么冒号句号，哪有什么冒号句号？第四节的结尾就是句号，哪有什么冒号？啊，那是那是你们的圣经的版本的问题，我这里根本没有冒号，这里就是句号。OK， 好，这些东西不用去在意啊，这些都不是圣经原文当中的记号啊，这些你现在所看到的标点符号都不是圣经原文当中的记号啊。好，创造天地的来历，你们要看字义，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在这句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义是来历，来历就是 generation。圣经当中的十分家谱前面都是用着，就是世代啊，世代，它意味着后面，它为什么后面要紧跟家谱，就意味着从比如说第一份家谱马上就会讲到第五章第一份家啊，从亚当到诺亚的家谱，它前面他说亚当的世代，这个亚当的后代啊，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这个后代就是这里的来历，这就说明后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延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啊，延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而这个当圣经当中当第五章啊，你来看，我再给你们把这个字义再把它讲一讲，你们现在翻到第五章第一节，以后还会讲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是吧？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 ，OK。当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的时候，这个词后代这个词就是这个来历。好，那么请问他下面所记的那些人啊，亚当、生、赛特、像什么样，这些人是不是已经都活过和死了？当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到挪亚，那么这些人是不是都已经生出来了，并且已经死了，是不是？所以家谱是什么？家谱是对未来的展望吗？啊？家谱是对未来的展望吗？家谱是一种回顾。家谱是一种总结和回顾。好，那么你要说，那么创造天地的来历，所以有人才说它是回顾，是总结，所以会说下面内容是前面细节的回放。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这里讲的是创造天地的回顾，他这里讲的是创造天地，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他反复讲，在第四节当中两次讲到耶和华神造天地，但是后面讲的并不是天地，后面他仅仅讲到伊甸园。仅仅讲到亚当夏娃的背景，所以这句话更容易。当然在这句话跟你讲了，神学上是有争议的，它是对后面所有内容的提纲，还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我更加倾向于它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当然这还不是我们理解后面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啊，我们要往后再回去。但是在第四节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在灵修的时候详细跟你们强调的，就是耶和华神啊。好，耶和华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神啊。耶和华是音译啊，它是主啊，中文啊，英文翻译就是 law。好，那么这个 law 在犹太人概念当中就是指神的啊，就是指神。好，那么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是啊，就是的意思，就是我是的意思。好，那么耶和华神，我上次讲过，在旧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立约的神，这是代表耶和华这个神他与以色列百姓以色列选民的一个关系，什么关系？立约的关系。你不要马上就跳到救赎的关系，这个理解就是不准确，而是立约的关系。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立约，因为神要信实守约。所以这就是约的概念的重要性啊！你们如果去学过前面的圣约神学，就会理解，这就是约的概念的重要性。上帝所有对他的百姓所做的事，是依据他的约。 明白吗？啊，这是耶和华神的一个重要的点。那么耶和华神到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新约，我们作为他的百姓，我们就称呼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他在，那我们就与他在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好，然后从第五节啊，然后灵修的时候分享五六两节，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跟前面六天创造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啊，野地出现了，而且野地上呢，而且还没有草木、菜蔬啊、树木都没有啊，青草都没有，这些词都是一个新的词都没有。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啊，这时候不用强解，耶和华神等同耶稣基督不是等同。你们这听，你会发现你们的理解还是耶和，我只是说在旧约选民称呼这个神叫耶和华神，如今到了新约，我们真正的耶稣基督里的百姓称呼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我们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与耶和华神的关系，到新约就变成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清楚吗？是这个关系本身的延续和更新。为什么会更新？因为约更新。为什么会延续？因为约在延续。好，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啊上腾，滋润遍地。这时候发生什么？不用去搞啊，原因不用去搞，因为这是圣经没有说。但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我让你们看到的是不同，跟第三天的创造是不一样的。好，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昨天灵修讲的重要内容啊。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啊，就是这个亚当安置在那里哈。这里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用尘土来造人，第二件事情用生气吹在他的鼻孔上啊，第三件事情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好，这三件事情是在亚当这个人的身上做的非常特别的事情啊，而且特别是"安置"这个词啊，是有强烈的圣礼的味道的啊，"安置"这个词，就是一个仪式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个仪式，就在他身上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以至于亚当被特别的上帝看待，亚当被特别的看待。亚当被特别的看待，就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亚当在上帝眼中的身份不一样，这第一；第二，亚当在上帝眼中，上帝要赋予他的使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呢，就要直接和前面创世纪第六天的造人啊，人的在创世纪第六天那个人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形象，使命是什么？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但是到了亚当那里，就开始发生不一样了啊。然后在第二点，我是比较快的过。在第二点，我跟你们详细分析了这里的，无论是气啊、灵啊、活啊，都不能代表亚当是有灵魂的，不能代表亚当的特别性。特别性不在这里，特别性是在于有一个气，这个气是从耶和华神那里向他吹过来的。然后我引用了以西结书啊，引用了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吹气，来告诉你们，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对应关系，是神与他的百姓、与他的选民的一个对应关系。而要赐他什么呢？这个气是代表什么呢？在以西结结书，在耶稣基督那里都是代表圣灵，但是在这里不能马上等同于亚当要领受圣灵，亚当事实也没有领受圣灵，而只是在这里告诉给我们听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应关系，就耶和华神定义要将从他那里来的生命赐给亚当，那这个呢是可以在后面对应的啊，可以在后面来对应。好，那么伊甸是个特别的一个地方，神设立了一个伊甸，然后又在伊甸当中呢又设立了一个园子。好，这个园子，和第四章和创世纪第四章，该隐被赶走之后，他要建一个城啊。园子和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也是一种对应关系，但是它们有共同点，有个什么共同点？它们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地方，它们是个封闭起来的地方啊。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与中国字的国一样的啊，它是个封闭起来的地方，而且是一个用那个它封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啊，为了保护防守的啊。好，然后他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安置是个非常重要的词，安置在那里啊，安置在那里。 这个安置在十五节，在十五节还会同样出现，再次强调一点，就是在耶和华神对亚当来立约的之前，还会再次强调啊，所以这个词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一个记号，这是在耶和在亚当身上的一个记号。亚当被造在野地的尘土当中，但是被安置在乐园里面。好，那么伊甸园是上帝的圣所啊。伊甸园为什么是上帝的圣所？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来给你们证据，为什么是上帝的圣所？你不要觉得好像这是灵异解经，为什么是圣所？后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对应的啊。好，那么伊甸园。它是一个圣所，现在先把结论告诉你听。伊甸园是上帝天上的居所，在地上的反应。伊甸园，伊甸全地啊，这野地这种三重的会幕的结构，这是圣所的会幕的结构。那么当然，它直接到最后要变成圣城新耶路撒冷。好，我简单概要的总结一下，在过去几天当中的灵修，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先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今天会讲第九节啊，来同时满足你们两个要求，又要总结，又要听新的内容，同时满足你们两个要求啊。但是因为第九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九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对前面有什么问题吗？对前面我刚才总结我讲的那些要点还有什么疑问？创世纪的前三章我会讲的非常慢啊，或者是创世纪的前六章都会讲的比较慢，因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点。但是等到创世纪十一章之后啊，它就会比较快了啊。但是创世纪前面一定要先把一些重要的内容把它搞明白，因为基本上整本圣经神他定义要执行的旨意啊，他都在前面已经出来了。亚当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亚当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也是从尘土当中来，也是被造有神的形象。但是所以这就代表着上帝的分别，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分别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也是出于他的主权啊。我不是想了吗？这个灵不是指圣灵，不是讲了，不是跟你们讲了字义吗？这个灵不是指圣灵，这个灵这个词直接就是用在创世纪一章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这个生命是一模一样的词，所以这个灵根本不是指，既不是指灵魂，也不是指圣灵。你们不要从中文的，为什么说跟你们说字义非常的重要？不要从中文本身的翻译来理解 ，OK？所以讲了这个灵也好，这个活人的活也好，这个气也好，这三个词在创世纪当中都广泛的运用在动物的身上，所以这些词都不能表明亚当特有的。OK， 没有，那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所有被神尘土所造的人都是神吹气式的吗？那当然没有。所以亚，我跟你们讲，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很自然，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做了一个仪式，神这是有一个仪式，亚当被一个特别的一个分别出来，这是一个仪式，特别是安置这个词啊，它是非常的重要的。亚当很聪明，你怎么知道亚当很聪明啊？我觉得亚当笨的要死，怎么亚当很聪明啊？听老婆话的男人还会很聪明，你们觉得？开玩笑啊。好，那个第九节，我下面先讲一下第九节啊。起名给动物并不代表聪明，但以后会讲，这个是有它的属灵含义的啊。好，第九节啊，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啊，这第九节经文，这是一节经文，但这节经文信息量很大的。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啊。这些经文内容非常多，首先看这个叫各样的树， 从这节经文的文义上来说，文义上来说，你觉得这个各样的树包不包含后面的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你觉得包不包含这个各样的树这个范围包不包含后面的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所以有人说包含，对吧？有人说不包含，那我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既包含又不包含。从因为你们这里看着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因为生命树也好，分别善恶树也好，也是耶和华神让它长出来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肯定是包含，对吧？不然它这些生命树怎么长出来呢？分别善恶树它怎么长出来呢？对不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它肯定就不包含。因为如果分别善恶树是包含的，如果各样的树里面包含分别善恶树，如果各样的树里面包含分别善恶树，上帝的命令就前后矛盾。因为圣经上帝讲得很清楚，这各样树你们是可以吃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从他的后面约的那个角度上，你在这里就会看到有三类树，在伊甸园里面三类树。
窗帘好闷呢，里面有点。
第一类树是可以当做食物吃的，各样的树。第二个树是生命树。第三个树是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不能当做食物吃。生命树是遵守了诫命之后的奖励。明白吗？所以我再讲一遍，从这些树怎么来的？当然是神让他们生长出来。所以这里的这些树，各样的树，可以把翻译成一切的树，神让一切的树都生长出来。但是问题是，这一切的树里面其实分三类，一类树是可以当成食物的，大部分的树都是可以当成食物的，只有两棵树。第一棵分别善恶树，明确不能吃；第二棵生命树，我后面结合约会讲到，生命树是亚当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之后的可以吃的结果，可以吃吗？可以吃，但是这是要遵守神的命令之后的结果。那在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之前有没有吃？肯定没有吃。好，这是第一个需要搞明白的问题。第二个，在第九节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短语，第一个短语叫悦人眼目，第二个短语叫好做食物。这两个短语又出现在哪里呢？这两个短语又出现在哪里呢？很明显，出现在哪里啊？出现在夏娃在吃这个果子的时候的对这个果子的看法，在第三章是吧？他觉得这个树，这个果子是什么好做食物，又什么悦人眼目是吧？也悦人眼目，这个是个重要的点。我等到讲到第三章夏娃犯罪，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你们只要搞清楚字义好做食物的这个好，英文应该就是翻译成 good for food 是吧？英文的这个好，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可以做食，就可以吃啊，可以吃这个东西是可以吃，好说是从一个用途的角度的，是一个用途的角度啊，这是一种理解。但是很明显，好做食物的这个好，他用的这个词就是耶和华看为一切都是好的这个好，就是分别善恶的善。所以这个里面一定不是仅仅是这个东西的用途可以吃。这个我讲到犯罪会结合夏娃的错误的理解，蛇引诱夏娃之后夏娃的错误的理解，然后再来看他正确的解释。那今天先要搞明白一个叫悦人眼目，英文怎么翻译的？
Delight to the eyes.
Delight to the eyes， 不对，这个翻译都不准确。Delight 就是喜欢了，就眼睛喜欢看的了。这样的翻译不准确，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悦人的眼目不是刚才的这个意思，不是喜欢看的意思。这个悦人英文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desire， 贪婪、渴望、极度的渴望，不是 delight， 是悦人，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极度的渴望。而且这个渴望不是一般的渴，这个不是一般的希望，这个不是一般的希望，这个是指这个它东西放在那里，会引起人极度对它的渴求。这个悦人的眼目不是好看，首先它不是好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那个我们在理解约翰一书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把眼目的情欲理解为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好看的衣服，我很喜欢；我们看到一个好看的包包，我很喜欢。好像这个眼目的情欲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在的东西，不是的。他这里强调的都是你眼睛所看到的外在的东西，在你里面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极大的贪婪。你对这东西的贪欲，好，为什么要把这个词要解释一下呢？因为这里的悦人的眼目，耶和华造了这些树可以当作食物，悦人的眼目，耶和华赋予这些树的悦人的眼目，跟后面夏娃犯罪想要吃的时候看他悦人眼目就是不一样的。字样的，但是这个角度已经不一样，这个我以后会来讲。但是这两个词你们先在意一下，先留意一下。好，我们要讲今天的重点啊，因为第九节的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结上果子，好做食物，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难理解的是出来了两棵完全不一样的树。好，首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面让树长出来也是一样的啊，你看不需要人耕种啊，种植，神就让它长出来。这与第三天的创造啊如出一辙的，只是这个长出来长在哪里呢？全地吗？不是，第三天的创造是在陆地上、旱地上长出来，这里呢只在伊甸园里长出来，所以在第三天的创造植物啊，创造青草、创造菜蔬、创造树木，在全地上是给动物和人做食物的，而在伊甸园里面长出这些树，只给谁做食物？亚当夏娃以及他们的后后代，清楚吗？这个食物是只给亚当夏娃的，神只安置了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里，然后就造了夏娃，神没有再用尘土造第三个人，没有，亚当夏娃要结合才会生儿育女的啊。好，神使各样的树啊，这个各样的树是什么树也没有说，但是后面出现了两棵非常特别的树，所以这是第九节经文的关键，叫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而且生命树放在前面啊。先讲生命树，生命树叫长生不老树，谁告诉你的？啊，你们的这些概念都从哪里来的？你们在教会听到的？
中国古代
为什么你们的这些概念都是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当你现在看到这里第一次出现生命树这个概念，你马上会想到圣经哪些地方会出现生命树概念？ 好，你会马上联系到，就是最后一章啊，启示录，马上联系到最后一章启示录啊。好，启示录里面很明显，它出现了生命树啊，出现了生命树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它有生命树，而且除了有生命树之外，还有生命河啊，生命水的河。那么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所出现的生命树，它里面讲到的啊，这个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以后再没有咒诅啊，不再有黑夜啊，等等等等。好，很明显，生命树里面的这个生命是指什么？生命树里面的这个生命是指什么？对，但是这个生命是指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生命一定是指基督里的生命，一定是指从神那里流淌出来的生命啊？一方面，从启示录里面，这个生命随着生命河的水是从耶和华的宝座里面流淌出来的啊，这个医治万民就是赐给人生命啊。而刚才呢，是直接从那个启示录，就是从最后一卷书，也来看到这个生命树，最后它要出现在哪里？它要出现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圣城新耶路撒冷当中。现在生命树首先出现在伊甸园当中，也是耶和华的圣所当中。然后你们知道，在这里出现生命树啊，先不要讲到启示录，然后往后又一次出现生命树在哪里？你先不要马上跳到启示录，从创世纪你按照次序来，往后又出现的生命树在哪里？在哪里？箴言。对，基路伯把守了那个通向生命树的道路。对，这个词当然出现在这里，但是生命树这个东西出现在哪？亚当被从伊甸园里面被赶走之后，亚当就再也见不到生命树了，对不对？那么生命树又再次出现在哪里？除了最后出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的百姓进到神的荣耀的国度里面，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又出现在哪里呢？
我这个生命，那就是我这个生命的。
没到那里，又出现在哪里？很好，又出现在会幕里。好，会幕里面什么是生命树？
也不是不是。
会幕里面什么是生命树？很好，金灯台是生命树。其实我都讲过的，我在出埃及记的灵修啊，都讲过的。金灯台就是生命树啊，金灯台就是生命树。金灯台就是按照一棵树的样子来打造的，它就是指向生命树。好，那么为什么生命树要打造成一个灯呢？为什么生命树要打造成一个灯？
灯能照亮黑暗。
啊，因为灯能照亮黑暗。啊，所以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与黑暗相对应的。第二个，灯能照亮黑暗，是因为它发光，是不是？所以为什么生命树要造一个，要用这个金灯台的样子它来展现呢？这个答案要等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对吧？所以你要看到经文，它就是这样丝丝相扣的。以色列人他不明白的。以色列人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方式他来造，因为这就是摩西定的。摩西怎么知道的？上帝告诉给他。会幕所有的建造一切的细节，用什么丝线，什么颜色，为什么叫朱红色线？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告诉给摩西听。摩西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真正的答案在哪里？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所以生命，这个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这个生命要道成肉身，彰显出来，而他就要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一切，他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好，生命树的这个概念啊，直接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得生命。怎么才能得生命？是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所以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直接指向在耶稣基督里的肉，就是指向，这是耶稣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或者说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象征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啊，但是这不是难点，比较难理解的是分别善恶啊。刚才我看到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很多慕道友都会问，那既然神知道亚当会犯罪，为什么要放分别善恶的果子在那个里面？这个问题是慕道友问是可以的，但我不希望你们不需要问了，因为前面刚刚把答案讲过。我在前面总结的时候刚刚问过你们，上帝创造的目的，上帝更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不要再去问这种问题了，好像觉得上帝是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然后呢，上帝因为知道亚当会这样，所以就故意设个陷阱吗？然后是神就故意嫉妒人吗？你知道，在有很多的宗教神话当中，他们的神都是嫉妒人的，比如希腊神话当中的神，很多神都是因着嫉妒人，他们才做出很多的事情来。他们要下到人间啊，等等等等。圣经启示的神根本就不是这样一回事，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这就是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好，这个好，但我要讲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树非常特别。首先，中文翻译的不好。中文翻译的不好在哪里呢？因为分别在中文当中是个动词。而实际上在原文当中是个名词，是个名词，英文翻译就是 knowledge， 就是直译就是知识。而这个词的动词首先是出现在第四章，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这是他的动词。所以这个动词在圣经当中可以翻译成认识，知道，认识耶和华，就是这个动词的形式。但是在这棵树的名字当中，这个是一个名词。好，这是第一。第二，你们要注意听哦，下面要讲个难点啊。你们都在不在？听不听得清楚？我下面要讲个难点。可能我下面讲完这句话，你不一定听得懂啊。谁把我下面讲的这句话用文字打出来，不然你们会听不懂的。这棵树，它的这个分别是个名词，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知识是可以的。但是在这里的原文不是指善的和恶的知识，而是指善和恶的知识，听懂吗？有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这个树的名字，这个树的原文，并不是指向善的和恶的知识。比如说，它是叫善恶知识树，但是这个把它扩展出来，它并不是指善的和恶的知识，而是指善和恶的知识。
明白了。善的和恶，一个是善的恶，是。那我知道的，不是指善的和恶的，而是指善和恶的。
对，沈辉马上问有什么区别，我就知道你们的脑筋绕不过来，怎么会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我还会跟你们讲啊。
善的和恶的知识是两种知识，但是这个是善和恶的知识是一种知识。
嗯，丁大妈还好啊，丁大妈还有一些基本的逻辑，丁大妈有一些基本的逻辑。
不是指善和恶，不是两样。
再看一遍，你把这个文字再看一遍，它不是指善的和恶的知识，而是指善和恶的知识。
一个知识，不是两个知识 ，OK？ 但是这个为什么？啊，对，分别善恶的知识，对，就是说，
这个里面是有严格区别的。
太麻烦了，对，绕了。
我再讲一遍啊，这个里面是有严格区别的，而且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哎，我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敏感度啊，你来看啊，如果这棵树它本身的这个名字，我现在是在讲的是不是这棵树本身的特别，而是在讲上帝给这棵树取的名字的特别，理解这个概念吗？这棵树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圣经也没有讲这棵树到底是什么树，是什么水果，也没有讲，它只是讲了这棵树的名字本身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是在讲的这棵树的名字啊。好，我在讲的是这棵树的名字，不是在指向它的原文的结构，不是在指向善的和恶的知识，而是指向善和恶的知识，这里面是有巨大的区别的。你们知道在很多的宗教当中啊，或者说在大部分的宗教当中啊，世俗的宗教当中，他们都是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两种力量，明白吗？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二元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终极的有两种力量，一种叫做善的力量，一种叫做恶的力量。所以他们是用这种哲学思想或者用这种宗教思想来解释现在这个世界的。现在这个世界之所以会一团糟，是因为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的在征战。而这个世界原本呢，就是有两种力量的，这两种力量都是同等的啊，是平等的，并且呢，从一开始就有的，是这两种力量，对，黑与白，善与恶的对决，善和恶的两种力量。所以善的力量的这个代表呢，你可以称它为叫做神啊，叫做上帝啊；恶的力量这个代表呢，叫做魔鬼，叫做撒旦，都可以。但是这两种力量开始征战，很多的异教的思想它都有这种想法的。那这个想法符合不符合圣经的？符合一半，征战是对的，征战是存在的。但圣经告诉给我们听，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唯有耶和华创造天地，魔鬼并不是神。这个恶的力量是因为魔鬼堕落之后才产生的，明白吗？这个你们明白对吧？好，那么当人说啊，这个世界上有善的力量也有恶的力量，他们是终极的两股力量在征战。当人说啊，你称这个善的力量叫做上帝，称这个恶的力量叫做什么时候，你会发现是谁在做判断？
人
在做判断，
变成了两股势均力敌，
明白吗？
平等。
我再讲一遍，在所有的宗，在很多的宗教当中，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是二元的，有善的也有恶的，善恶在开始对抗，然后人呢好像是中性的，人可以选择行善，也可以选择作恶，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请问，当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股这个力量的时候，这两股力量的判断权是在谁那里呢？是在神里，明白吗？我认为这是善的，这是恶的。但是这棵树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这棵树的名字叫做善与恶的知识。他告诉你听什么呢？他告诉你听，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善的和恶的，善和恶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明白了没有？善和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善和恶是一个事情的两面。那么哪个事情是关键的？哪个事情是关键的？后面就要讲了。等到，所以你要理解了这个树的名字，就理解了神跟亚当所立的约。所以神让亚当要明白的是什么呢？神让亚当是明白的是你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或者说你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你什么时候突然就滑到那一面了，什么时候就滑到那一面了，是由什么来定的呢？关键点在哪里呢？啊，关键点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关键点在这里的关键点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当你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善的，违背你神的命令就是恶的。换句话说，善恶的标准在谁那里呢？在上帝那里。善恶的标准在上帝的对上帝话语的反应上，上帝的话语是辨别的，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的一个怎么样 那个标准在谁那里？在上帝那里。而你对上帝的话语的反应，你是顺服上帝的话语，还是悖逆上帝的话语？知道这个差别了吗？这个差别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再讲一遍，这个树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树的果子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这个树的名字很特别，这个树的名字是善和恶的知识树。好，今天第九节呢，就只能先解释到这里，因为后面还要留一个问题，那上帝为什么要放这棵树在这里？为什么要与亚当来立约？他有个目的的。他上帝要透过这个与亚当来立约的，他想要告诉给亚当什么？所以你要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明白这个树本身的名字的含义。所以你就不可能去得出一个结论，好像是神呢啊无所谓亚当分别啊好像知不知道善恶的无所谓的。好，就是有很多人说就是。那是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重要的一种概念，就是基督徒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就我们就讲是生命，我们先不讲其他，就讲生命。我就是得永生，得永生，得永生，得救赎，得救赎。然后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做的事情，我们会把因信称义这样的一种真理，上帝的恩典这种真理，完全就应用在啊，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上帝他所做的，我只要等候神，倚靠神啊，求告神啊，顺服神啊，就可以了。然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做些什么呢？反正神呢，就我一次得救呢，我就永远得救了，一切都是上帝恩典，我就是感谢神。然后我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呢，就是会慢慢的仅在教会当中，仅在那个。教会的这个四面围墙当中，仅在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群体当中，感谢神，然后等候神，就这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园子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在上帝眼中，马上等到二章。16节、17节，耶和华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啊，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生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在这里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哪两个概念？善恶和生死，明白吗？所以我只讲你们在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你这个里面坑太多了。就是你要知道吗？你对这个信仰的认知的坑太多了。这个坑是谁挖的？魔鬼挖的，各种各样的坑。你随时随地会有可能偏，随时随地就有可能失去上帝话语当中最重要他要告诉给你偏的东西。就如同亚当听了上帝的话，听到上帝跟他讲这个命令，亚当就没有明白。当然，私欲也在他里面作祟啊。这个以后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再来讲。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这些坑从哪里来？这些坑其实不是说我们在字义经义当中好像学术的去探讨，我们就能够把它认清楚的。我再次强调一遍，我不是跟你说吗？你读圣经三个原则，这个我反复强调的，字义很重要，对吧？但字义不能大过整本圣经的经义，这是第二、第三，这是为了领受的。OK。你现在从这些圣经的字义的角度、经义的角度，你可以明白了。你说我明白了，但是我告诉你听，并不代表你已经领受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是活的，上帝的话是必须要你做出回应的。而这个回应不是你对上帝说：“我今天读完了，我明白了”叫做回应，不是的。上帝的回应永远要看你做的选择，永远要看行动的。你的回应不能只是在思想当中说“我明白了”。啊，或者说我还不懂，我还有问题，不是的。所以我跟你讲，在教会当中永远搞很多查经班，你知道吗？永远搞很多的查经班，永远很多查经班，永远在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啊，问这问题，圣经问题，问来问去，其实没有意义的，它终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哪怕全部都明白了，这都不是回应。我再讲一遍，你把圣经全部都搞明白了， 你说圣经所有的字义经义我都可以完全按照正确答案把它答出来了，但没有用，这不是回应，上帝要的不是回应，明白吗？上帝没有让亚当把分别善恶树这个名字字义把它解释清楚，写出一篇论文来，上帝没有，上帝要他做的是行为上的选择，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回到那个十六节十七节，等我以后讲到十六节十七节，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什么啊？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什么？你们看一下十六节十七节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什么？回到经文啊，经文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什么？很好，吃。它是一个行动，是个 action。夏娃想一想，夏娃看看分别善恶树，想一想。没有关系的，这他脑海当中想要吃都不算犯罪，它是个行动，必须要表现出来的行动。我把我刚才讲的内容再讲一遍，我刚才跟你们在字义当中去解释，也从经义当中帮你们融会贯通，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它不是目的，目的是你今天领受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领受圣经的真理，什么叫做真正的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被他所光照，真正的领受一定要反映在一个行动当中，一定要反映在一个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行动当中，而且这样的一个行动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说是什么？灯放在什么灯台上，是可以看到的，是所有人可以看到的。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的学习，我跟你们讲，字义很重要，经义很重要，但我不希望我们的学习仅仅在这里抠字眼，不是这样子。我也不是要跟你们讲一些知识，没有用的。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回应是行动，很简单。如果你的回应不是行动，你的答案再怎么标准仍然不明白，仍然没有领受，仍然没有领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是整本圣经永远都是这样讲的，一直到新约永远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再次提醒你们，你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信心。很多人以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什么？就是信心。错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义，不是信。信是什么？信是来承受这个义的管道、工具、手段，关键是义，不是信。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不然你圣经再怎么读没有用的啊，一点用都没有的，圣经再怎么读都没有用，它仍然在你的头脑当中是字义，是教义，是信条，是知识，是框架，是你的宗教，它根本不是生命。对了，那有人讲得很好，回应往往都只是明白了，对，都是明白了，明白是没有用的，明白是没有用的。当神吩咐亚当这个命令之后，亚当明白了吗？亚当当然听明白了，但是亚当的回应告诉给我们听，亚当没有明白。这个是关键啊，这个是关键，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而很多人的基督教信仰是半喇子的，他基本上只你无论你嘴巴里面说什么恩典啊、爱啊、耶稣基督啊、生命啊这些东西都没用的，因为你的这些东西都只是概念，都只是概念，没有用的。好的，这是我今天的内容啊，今天的内容，我们因为第九节先把它放在这里，因为这个分别善恶树后面马上要结合它的命令，就16节17节再来讲。